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一同来听，一同来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将你的心意，将你的想法建议呢都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两位主持人已经站在恩典与真理的大门两旁，随时为你打开大门，欢迎你进来，欢迎你一同领受上主的爱。我昨天呢收到一封很特别的礼物
哦，
是一封来自听众的信，而且这封信不是电邮，是亲手写的。
哇，
哎呀，里面还送了几份礼物给我们几位主持人。所以说现在这个年头，大家手上都有部智能手机，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会亲手写信了。但是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亲手写信给我们。先说一下地址，就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留意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当然你还能透过电邮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短信号码。
是的，我们热切期待，无论是短信也好，电邮也好，亲手信也好，我们每天都在期待着。
嗯，那在我们国内呢，你发现呢？特别是年轻一代啊，就这种弟兄姐妹啊就越来越少了。但是你像香港呢还有这种弟兄姐妹啊，那你就发现弟兄姐妹的关系呢没有这种能体验到了。年轻人的
很难体验的。
对，年我像小燕你本身你没有哥哥姐姐，
独生女儿。
对，独生女儿，所以你体验不到。像我呢就有这个妹妹，
嗯，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有什么堂弟啊，
堂哥哥啊，
堂哥没有，堂哥没有，堂弟堂妹，或者是表妹表弟。
但你跟他们的关系，
但是我发现呢，除了我跟我妹妹保持联系以外呢，其他的这些都没有联系了，
基本上都是挺疏远的。你说你跟你亲生妹妹的关系应该听起来算是不错的吧？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从小呢我在我奶奶家长大，我妹妹呢是跟我姥姥长大的，所以呢很少在一起。因为我以前讲过，就是我父母呢就不在我们身边，所以从小的时候呢跟老人家一起长大，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直到了上了初中的时候才跟父母在一起，在这四个人才在一起生活。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四个人呢分了好几个地方。
没事没事，时间还早，能够趁着这个时间你意识到大家以前的关系比较疏远，那赶紧就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关系呢真是需要一个时日啊，也需要一种爱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去建立的。无论是我们有这个距离有多远，或者是我们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呢这种亲情啊，这种血缘的关系啊，你不能断的，要不断的保持联系的。
那刚刚你也说了我是独生女儿嘛，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不能够体验那种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有姐姐的感觉。但最近呢我倒是认识了一位女性朋友，她刚好住在我家楼上，她就跟我说她有五个妹妹。
啊，
五个妹妹，
她是老大，
她是老大，
六个，
总共六个女儿。
哇，
你光是听大概就估计到是什么原因了，就是希望有个
男孩子。
对，就是希望有个男孩，因为
结果还是没有，
结果还是没有，所以还是放弃了，不要再追了，不要再追求这个男孩了。因为他们家本身是潮州人，潮州人是
对
非常的重男轻女，
潮州人广东人都是这样。
对，没错。阿努就说啊，我挺羡慕你啊，能够每天晚上跟那么多的妹妹一起，我多么的羡慕，可以讲一下心里的秘密啊，好像是闺蜜一样分享一下小心事，看看衣服也可以互相交换，化妆品护肤品都能够互相的交换，省很多钱。他说没有， 他说反而女人多的地方呢，是非自然也会多、
哦、
所以他们经常是吵架的，还会彼此之间会有这种竞争的感觉，因为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可能攀比一下你的学业成绩怎样，你长得怎样，我比你好看，我觉得你很丑啊，或者你的性格跟我不一合，中间会有很多的冲突，会有很多的矛盾。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倒是没想过，他说呢，如果他见到老三跟老四特别聊得好，他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我被冷落了。
嗯，
通常都会有这种的，
人会有这种心的，
没错，
特别是中间的呢，你发现的这个关系是最好的。
你看我多么的羡慕他，他反过来羡慕我自己一个人、嗯、少了很多的烦恼，少了很多跟人之间的冲突。他说其中一个妹妹因为特不喜欢他，18岁那年就已经离家出走了，
哇，
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我当然希望他尽快能够跟妹妹们修补这个关系。
所以人拥有的时候呢，你不觉得珍惜的，等你失去的时候呢，你才觉得哇，这太宝贵了，想去拿来。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享受你现在的人生。如果你有弟兄姊妹的话呢，你就在这个之间很好的建立，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爱，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爱来建立就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在罗马书第9章的诵读，我们一起来听。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隐之乐》
罗马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9章。我在麦西哈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起为我作证。我异常忧愁，心里常常伤痛，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咒诅，与麦西哈隔绝，我也甘心。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公约、戒律、敬拜的礼仪和各种应许都是他们的，蒙挑选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先。按肉身来说，麦西哈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其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称颂的真主。阿敏。当然这不是说真主的话落了空，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易卜拉欣的后代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伊斯哈格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代。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真主的儿女，只有凭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代。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萨拉必定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先伊斯哈格怀了孕，孪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为要坚定真主挑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召唤者。真主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叶尔孤白，却厌恶以扫。即使这样，我们能说什么呢？真主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穆萨说，我要慈悯谁就慈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仁义，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慈悯人的真主。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通过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 这样看来，他意欲慈悯谁就慈悯谁，意欲谁刚硬就是谁刚硬。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跟真主顶嘴呢？被造的怎么能对造他的说，您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的泥既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如果真主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格外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受恩宠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耶胡德人中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就如真主在何西亚书上说的，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真主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大声说，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得搭救的不过是剩下的少数，因为主要在地上迅速而彻底地实现他的话。又如以赛亚早已说过的，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下后代，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戒律的义，却达不到戒律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将不致失望。我们在第九章当中看到主呢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代表，更是在他们的当中呢施行很多的爱和恩典，但是呢以色列人犯罪远离主，所以呢主呢也降下这个愤怒还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主呢既是公义的也是慈爱和怜悯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来彰显出来。其实今天同样的让我们也经历这个公义和慈爱。
我记得有一位学者，他在网络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信徒啊，包括他自己，请你们不要老是觉得上主是老好人。上主的属性，他的特质，不单单只有爱，不单单只有祝福，他是一个会有惩罚还有赏赐的人。如果我们有一天做错事情，或者偏离了他，或者冒犯了他，他确实会发出公义的愤怒。这边可值得留意的，主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的愤怒里边可能包含了罪、嫉妒、仇恨、恩恩怨怨，但是主的愤怒里边是有圣洁和公义作为基础的。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惹上主生气，或者任凭的胡作非为。千万记得，上主，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笑眯眯的说，哎，没事没事没事。当然他是那一位慈爱的，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他还是会原谅我们。但是大前提是你千万不要胡作非为，他绝对不是一个老好人。做恶事的他会惩罚，做善的他会赏赐，他是一个讲原则很公义的一位审判者来的。
讲到这个公义呢，我们就以为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很不好的词，就是说你做错了呢要惩罚你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公义呢是对任何的一个保护，
对，保护人的一种
方法。就好像我们在今天任何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发现如果比如说应该排队 他不排队，
嗯，
那怎么办呢？很多人说你回到后面去排队，对吧？那像这种情况，如果他不听，那找谁呢？比如说维持秩序的，或者是公安的来过、
嗯、
来调停嘛。那就说你真是如果是乱插队的话，请你到后面排队。那这个现象呢，就是一个公益。
对，
对于正常人来讲，它是个保护嘛，
嗯、
对大家都是很好的。但是对那些违反这些规条的那些纪律的，那就受到惩罚。
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犯了罪，
嗯、
远离主的。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公义的审判。
没错。
比如说自私啊、骄傲啊、仇恨啊、嫉妒啊，这些都是主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受到主公义的审判。但是呢，主同时呢是爱我们的，不希望我们都受到审判，所以他降下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能够承受这一切罪的刑罚，就是要爱我们，要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
嗯、这是上主给人的一种保护来的。我再给大家分享来自诗篇的一些经文，那里说到公义公平是他宝座根基，这里说的他当然是指上主，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因为希望为我们人带来公平的对待。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插队，你不可能看到前面那个人插队你还笑眯眯的说没事没事，你先，我们一定有责任去指正他的错误，纠正他的错误。同样的，上主看见人犯罪，我们这个人是他最宝贝的儿女，他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他一定要指责你，一定要责备，因为他终究的目的是希望你好，动机是希望你能够改过来，因为他爱你。
嗯，所以我们的主呢，既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传爱》。
奇妙的爱，得着这爱，只要把心门开，在耶稣里一切都已更新，欢呼歌唱，借我生命传出爱，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阿赫，看守我弟兄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天经故事中的诗歌题材，也不查考它的用字遣词，可能就会错过经文的主要重点。通常作者会在一篇故事中不断重复某个字，以巧妙的方式提示该故事的重点。例如贾比尔和哈比尔的故事里面，阿赫，也就是弟兄这样一个词总共出现了七次，最中间的一次出现在上主问贾比尔的话里面。上主这样问，你弟兄哈比尔在哪里？古代的作者对重复的字和句型都很敏感，他们常常以重复某个字来强调故事的重点。因此上主的问题，你弟兄哈比尔在哪里，和贾比尔的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里就是本篇故事的重点，也是信息所在。另外，以首先或者第一来代表全部，也是天经里古人的逻辑。阿丹是第一个人，所以他成为全人类的代表，这记载在哥林多一书的15章21节。当哈娃生了贾比尔之后，又生了哈比尔，那里第一次出现了弟兄这个字。如此贾比尔成了天经中第一个有弟兄的人，并且贾比尔和哈比尔成了我们与世人互为弟兄关系的代表。记住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知道上面这个故事的关键信息就在贾比尔发问的回答之中，是的，你是看守你弟兄的。每当我们忘记照顾弟兄的责任时，罪就伏在门槛上，使我们步贾比尔的后尘， 甚至会导致谋杀的结局。或许我们认为不需要有人提醒我们这种事，但是今天的文化实在太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的观念，甚至达到非常自我中心的程度，令人为之惊愕。人们纵欲于色情，以侵占别人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物质主义驱使雇主聘请廉价外籍劳工，自己奢侈享受，工人却要辛劳工作才能赚取微薄的薪水。大众媒体充满暴力，观众以观看他人受苦而快乐，对别人的痛苦则无动于衷。这些恶习污染着我们，使我们变得非常自我中心，只为自己活，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却忘记周遭人的需要。只有记得世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爱人如己，才能活出上主要我们过的生活。
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原来天津里边第一件杀人事件正好是发生在两个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就是两兄弟。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也没闹得那么大的，也没至于要杀死对方，不过是因为嫉妒，不过是因为上主他看中你送的礼物，不看中我的礼物，那下一次我再送另外一件他喜欢的就好，没必要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兄弟也。
所以人的心呢是多么的恶啊，多么的丑陋。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提醒我们，真正的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特别是这种亲情的关系呢，一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凭着爱心去做的，更是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的。
那下面让我们听两节经文，是来自天津引致了腓立比书2:3-4，那里说到，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逊，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事，也要关注别人的事。
我们的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得到这些恩典呢，更是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呢，能够把它行出来。所以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事，也要关注别人的事。所以在我们的人的当中呢，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主的爱给他们呢？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